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呢，除了有嘉言在这呢，当然也会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能够在礼拜三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这是主的恩典。
嗯，哇，踏进了这个八月了，
嗯，
这个天气当然也是非常的炎热。我想问一下呢，杨老师，您喜欢吃什么水果呢？
水果呀，
是的，
基本上都吃，但是呢，我最喜欢的就是苹果跟桃子。
为什么呢？
因为桃子甜，
哦，
苹果呢就是营养最丰富的。
是吗？
嗯，
哦，我还以为你会喜欢那一些水分比较多的。
桃子就是喽，
啊，
苹果也是啊。
对对对，苹果呢，这个
我喜欢那个比较脆的，
水
分比较多的，对。
是啊，为什么会问到这个问题？其实在天气炎热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些东西食物可以帮助你可以赶快的去补充水分，其中一个就是水果。
嗯。
但是呢，大家吃的时候呢，也要小心你吃哪一类型的水果，因为我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吃的有一些会上火的。那最近呢，有一些的同工很好，他就会请我吃这个荔枝啊。
嗯，
那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真的不能吃，因为我是会上火的。
对，因为这个季节是旺季嘛，那很多人就拼命。我看了我刚才一个同事啊，
对啊，
一盒子。
哦，
我都看着好像堆的山一样的。
是，哎，但是这个也是夏天很喜欢吃的一种水果，只是呢，我们不同的人的这个体质都不一样，
要看体质的，啊，对
对，就是看体质。
你本身就是这个容易燥热的话，你再吃这些东西呢，就你的里面就火就烧起来了。
是，所以我们人的身体自己要认识自己有什么需要，就去吃什么有益处的东西。当然，灵性也是这样子的，
嗯，
啊，我们也知道，对呀，
啊，不要乱吃
啊，不要乱吃。对了，嗯，所以我们在这也鼓励大家呢，你要看准自己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需要，你觉得自己哪一部分需要去更多的成长。比如我们要去研究圣经，要看哦，我们其实旧约真的是比较少人看呢，啊。我看到一篇的文章也在说这个旧约跟我们好像不是朋友。
但是我做一个广告，我们当中的一个真道分解 他们就做了很多这个有关旧约的，
对，
你可以去学习的。
的确，所以我觉得我就要帮助自己在这个部分要去吃更多有营养的，就是我们一起来看我觉得需要去进步的哪一些的精选。好，那今天我们仍然要欢迎大家跟我们探讨信仰的疑难。我们现在来听听第一通的电话。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王姊妹。
王姊妹你好。
啊，黄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姊妹。啊，记得我们以前好像通过电话，对吧？
嗯，有几次哈，对，
以前打过几次电话，杨老师。
对对对，那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嗯，我就是，上次不是跟黄老师说我想回老家
啊？对，
就是照顾我爸爸嘛。
对
啊，嗯，现在我回来一个多月了，然后。就觉得好像调整上有一些困难，我回来也是孤孤单单的感觉，心里边有时候挺空的，嗯，因为我跟我哥哥他们，因为我妈妈的事情跟他们有一些的隔阂，
嗯，
还没有之前那么亲了，然后我回来吧， 也在外面八年了，回来也没有朋友同学，他们也都不联系了。
嗯，
然后现在就是一个孤零零的一个状态，就有点软弱。嗯，
哦，那你回到家乡以后，那你的生活怎么办呢？
生活，我现在是想着就是再找一份工作嘛，在老家这边，但是。然后现在是我自己住在县城的房子，我爸爸还在老家农村。
哦，没有住在一起。
对，都没有住在一起。
那有多远的路程啊？
有半个小时的路吧，半个小时的汽车的路程。
那还可以，就是有什么可以随时过去。
对呀。
但是你那边工作好找吗？
工作也还可以，工作也还可以好找，
嗯，
就是心理上好像那个情感上的依赖挺大的，但是回来感觉没有什么情感让我依赖。
哦，对，
嗯，因为的确，因为你在外面那么久，然后回来一个新的环境，
对，
那你跟你的哥哥关系怎么样啊？
哦，因为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就是。我哥哥他们后面就不太愿意管了嘛，所以我在那个时候也跟他在医院里吵过架什么的，
嗯，
然后就跟我大哥跟我二哥闹得也不太好，然后我跟我妈妈跟我大哥在医院里，然后我大哥非要带着我妈妈回家，然后我二哥也没有去医院，就是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那样一种状态，后来所以我有四年是没有回家过年的，也没有回过家，我有四年是没有回家的，杨老师，
嗯，
就是我没有跟他们联系。
嗯，
那现在这个关系还没有缓和？
现在这个关系缓和了，就我回家之前都给他们挨着打了电话，
嗯，
那我说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什么什么的，我说我也有错的时候，我觉得饶恕是可以饶恕的，是我觉得就像回到之前我心理上是过不去的，杨老师，我没法再跟他们有很好的相处，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年龄上也有差距，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各方面的思想上也不太尊重人什么的，所以我也不想有很大的压力，我就说我说我有什么事情我跟你们说，有什么事我会找你们的，我回来之后我就跟他们沟通了，
嗯，
我不想每个星期都要见他们，我不想那样，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差别，还是有一些的差距，我内心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困难，我觉得对我来说相处久了还是有伤害，我还是害怕，
嗯，
然后我就是饶恕是肯定是有的，但我不会像以前那么无条件的信任了。
嗯，这样保持一个距离也很好，就是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再一起商量，一起做事。但平常呢，我们就保持个距离喽。
对。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说你爸爸是有人陪着他住吗？
嗯，我爸爸是跟我二哥比较近一点，他们走路也就是五六分钟吧，跟我二哥比较近，他们好像就是一块吃饭什么的。他其实问题现在也没有太大，主要是我在外地不是很放心，所以我就回来了。就是现在生活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只是他年龄大了，我在外地就觉得离他太远，不太好一样，然后我就回来了嘛。他回来了，我感觉我好像自己支撑不了自己一样。
那我觉得其实你回来了呢也很好，就是说能够离你爸爸近一点，离你哥哥近一点，那我觉得首先呢你需要找一份工作，最起码你能够在经济上在生活上能够稳定下来，然后你可以去跟你爸爸那么近呢，你可以常常去看看他呀，慢慢的我觉得就是跟哥哥的关系呢也有一些的能够缓解了，就是因为这么长的时间有之间有这样的矛盾，那就是看看慢慢的能够彼此的建立了。 毕竟是这个兄弟姊妹嘛，所以我觉得首先你找一份工作能稳定下来，然后呢，我想问你现在这个教会生活怎么样啊？
嗯，教会生活，我们这儿的教会我一直没有去过，然后就是在网上，我们之前的同事都是弟兄姐妹，然后就跟他们交流多一点，然后我自己听那个良友电台，然后听那个福音 TV， 但我感觉自己还是很软弱，就我感觉自己的性格还是很软弱，我感觉神有时候给我的力量还是不够，
所以我觉得需要找一个稳固的教会。如果你有一个稳固的教会生活，灵性慢慢的能够去提升，否则的话呢，人的确因为你这个环境啊，容易让人孤单呐、感觉到无助啊。那所以我觉得你要需要有在灵里面，最起码有一个这样肢体能够支撑你、扶持你。
对，
其实人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爱，需要
的
互相的这种沟通交往。如果你在这方面你没有这种沟通交往的话呢，人就会感觉到无助了。所以我觉得你需要找一个固定的教会，你先找工作，然后慢慢的，然后你也找一个稳定的适合你的教会，在教会的当中你适当的参与一些的服事，或者找一个稳定的团契，团契帮助我们在肢体的当中能够很好的分享。上帝所看重的是我们灵里面的这种团契，一个是跟上帝的团契，就是我们人跟人的团契，两个都需要的。所以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属上帝儿女的，我们在这个灵里面我们没有互动的话，我们同样的灵里面也会感觉到这个无助啊，孤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都需要去做的，进入到那个团契的里面，能够有找到几个谈得来的属灵的肢体，找姊妹一起来分享，有什么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扶持。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在灵里面最起码有一个互相扶持、互相支撑的。
是杨老师。
对对。
知道了。
是。姊妹，我也是多了解一下呢，你刚刚整个跟我们分享的对话当中啊，您都有讲过好几次你的心灵感到孤单。其实以前跟你交流的当中都有知道说姊妹特别对于孤单感这方面好像是比较重啊，我还记得
我的心思好像有时候就是挺重的
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黄老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很容易就陷入那种感觉的里面。
是的。
然后我跟那个同事朋友我觉得相处就挺好，就有时候也打打电话什么的啊，我们之间也有交流，然后我能感觉到那种支持，我能感觉到但是回来好像又是这样的一种环境。
对呀，
好像其实很容易就陷入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我在外地，黄老师，其实同事也是流动性挺大的，要保持一种信任，要保持一种长期的联系，也不是很容易。
对呀、
确实我觉得不管在外地还是回来都有这样的感觉啊。
的确是，我们说是现实环境当中造成很多，比如刚刚姊妹说你要在外一个人照顾自己，要生活，要去工作，而且那个流动性，可能你已经有一个安全感可以依附的一些的朋友同事，但是很快他们又要离开了，就是有这些让你会，因为我自己听起来可能姊妹你是一个需要安全感的一个人，对吗？
是，
对，
是是是，
对，也不太容易信任。
对，我就是熟了行，就是不熟的话，我会跟这个人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才能够信任他，
嗯，
然后跟他交流或者是怎么样的。而且我这个人挺怀旧的，
嗯，
老是想着以前的同学，以前的朋友，
对呀，
然后想着我妈妈，然后然后就是这样子。其实在外地这几年也是，其实很难跟人建立关系，也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嗯，大家年龄也不一样，然后心态也不一样，其实就是很难。嗯，我尤其老是后悔以前没有跟同学保持好关系，所以后面是一个很孤单的一个状况。
嗯，
然后回到老家这边也是这样的，所以都挺不容易的，黄老师。嗯，
对呀，啊，对呀，啊。啊，姊妹，您年纪多大？
我现在是34，黄老师。
嗯嗯，其实您的年纪就是
年轻啊。
对呀，啊，我以为你如果是迈向中年。很多人哈，我们看一些书籍，或者说有一些的中年危机这四个字呢，我们反而会比较敏感，这个人会经历这一些东西的。到你差不多，好像比如姊妹可能是因为你自己一个，你还没有结婚，因为你还没有成家的时候，也会有这些，因为你的生活当中你会有很多，比如工作经历又要转来转去，好像又没有一些已经建立了一些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好像还在漂泊当中。而且呢，姊妹刚刚也提到了，您是很念旧的人，比较多是想到以往有很多一些你觉得有遗憾的事情。我们可以两方面来看的，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因为姊妹您重感情，但是呢，你这个性格有可能也会怎么样，就把你推到一个比较忧郁的状态。因为圣经也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其实经常为什么这个经文对我们的生命那么有一个推动力啊，这个保罗说的，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啊，上帝都预计到我们人很容易怎么样呢，回想一些过去一些遗憾啊，或是我觉得有很多过去的伤痛啊，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经历的，对吗？这些经历都不一定是美好的，很多都是创伤啊。保罗也一样呢，他过去也经历很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有，但是他这一句话经常都鼓励我们，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忘记的意思也不是说你完全不理了，就是啊，以前的事我们就什么都忘记了，不会的，人是有情感的。可是他的意思是，你要把以前一些负面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放下的啊，其实是要鼓励我们这样子，然后努力面前。标杆就是前面呢，其实还是有一些东西你可以追求的。如果我们老是会想到一些过往的遗憾，哎呀，为什么我过去没有好好跟我的旧朋友联系啊，保持关系啊，如果经常想这些呢，你就会让自己陷进一个早一点的中年危机吧，就是你对过往太多遗憾了，但是你忘记了其实你面前你还有很多美好的事在等待着你啊。你可以，对，虽然说哎呀我要去再认识一些新团体新朋友对我来说很吃力的，对，的确，因为有一些人很慢热，有一些人呢他很快就可以进入一些团体当中，不过您不可以因着你觉得自己很难而你就把自己的未来给觉得哎呀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新朋友了，也不一定，不一定的，对，
对，
对，
我就是这种感觉。
嗯，我是想要告诉你，不要被自己限制，因为我们人哈，会有自限，我们自己会自己设一些限制给自己，觉得我们不会再进步了，我们不会再找到新的朋友了。这个声音经常在我们的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回到圣经当中的话语了。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那一段经文，我觉得很适合给姊妹，可能你已经听过很多次，但是你必须要把它吃进你的脑海当中啊！我没有把神的话吃进去，对，你要相信。努力面前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今天你每一天你面对的人啊、事啊，都有新的事情。
嗯，
也许有一个人今天跟你说一句话，他可以带给你一些鼓励、亮光啊，这个就是新的啦。那你就可以抓住这些，然后你再努力明天。因为你不能再回到过去了，过去呢，妈妈离开了就离开了，那我们过去也鼓励你，现在你就把握跟你的父亲可以相处的时间不多了，姊妹。所以虽然您说回到老家照顾爸爸一个多月你会感到孤单，不过我反而觉得把你的焦点放在珍惜每一天，我觉得这个更重要。而且您现在还在找工作呢，那就祷告求主让你可以努力面前，就是当你活在当下的时候，你珍惜现在跟爸爸在一起，然后你努力你的面前，你会有新的东西会发生会出现的时候，你就专注在那些东西上。如果你又想回去练就，那你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把自己沉醉在当中那么久，给自己一些时间啊，练就一下下就好。今天可以，可能你去喝咖啡的时候一个小时练就听老歌，然后好，我就今天我就来努力现在了。你要跟自己这样说的，这个是心理学也要教导我们，这个圣经也教导我们，这个是真实有用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听神的话，就是这样了，好不好啊？
是是是，
对对对，
是
是啊。当你知道自己有这些需要的时候啊，那你就回到神的面前来。我觉得孤单感这一点呢，也是可以好好来发现一下自己为什么那么容易孤单。可能你里面有很多过去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但是上帝可以弥补的，耶稣为我们死，他可以来医治我们这部分心灵的创伤。你可以发现什么事情，然后求主帮助你。当你跟耶稣有连接，你的孤单感会越来越减低，因为你会感觉到耶稣每一天都陪着你的。
嗯，
这个是真实经历，真实经历。
我每次跟你们打电话，我都觉得你们挺扎实的，给我的力量也挺扎实
的。是
的，
是的，
挺好的。
对，那很好啊，我们都在你身边，所以你不孤单。姊妹，好，谢谢你呀、啊！今天跟我们分享你的事情，我们会纪念你，继续为你找工作的事情祷告，好吗？
对对，求神带领你
的
前路。
是的，好，
谢谢，
谢谢王姊妹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18。为什么世界500强的公司都肯支付数额惊人的薪酬给他们的执行总裁呢？因为他们明白领导才能是决定公司成长、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父亲、各位丈夫，你的领导才能是决定家庭成长、婚姻成败的关键因素。你有这样的察觉和理解吗？ 你的妻子和儿女可能每天都在挣扎中度过，他们知道生命的何去何从吗？他们是在基督里的吗？他们是不是在主里成长，越来越拥有主耶稣的品性呢？他们在关注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吗？为什么今天会有如此多的家庭陷入困境呢？答案很明显，因为太多的男人在家里只是物质的供应者，他们忽略了其实自己有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我们需要新一代的男性，他们能够不吝啬地对家人表达赞美和感谢，甘心在家庭生活中倾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会关心家人对主耶稣的信心生活。我们需要新一代的男性，他们不仅关心那些眼睛可以看见的，还会去在乎眼睛看不见的，就是永恒的生命。他们懂得关心家人，而不是唯利是图。如果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而要牺牲家人的利益，他们宁愿放弃。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们都会先问自己，这个决定将会怎样影响我的家庭，这将会怎样影响我和家人的关系。我们需要新一代的男性，他们明白帮助孩子建立品格的重要性，这个意义远远超过任何的物质利益，因为良好的品格能够引导孩子进入丰盛的生命。一个人虽然取得世人眼中的成功，但是如果在神的眼中看为失败的话，那就是最彻底的失败。愿新一代的男性都能够明白并且掌握这一点。有一位男士曾经说过，宁可在人看为最终胜利的事业中失败，也不能在神看为最终失败的事业中成功。爱因斯坦曾经向一群年轻的科学家发出挑战，他说，先生们，与其做一名所谓成功的男人，不如做一名有永恒价值的男人。那么，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真的需要以你来作为我的榜样，让我知道怎样以无条件的爱去爱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要做一个家的头，需要的不只是生活的能力，更是需要属灵的智慧，知道怎样将整个家庭带到天父你的面前。祈求天父赐下恩典，让我与你连结，让我有足够的力量去带领我的家。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顺岁月，交托给他。
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除了在热线当中我们解答大家呢这个生活上或者信仰上的疑难，我们有时候也会来解答大家呢在电邮啊短信当中呢跟我们分享的。今天杨老师我们就找了另外一位的姊妹，就跟我们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其他的弟兄姊妹也有可能会想到或是遇到的，
嗯，
对于自己人生的一些价值观方面嘛。那这位的姊妹呢她就说哈，她就是一个比较懒散又爱想入非非不爱学习的人，有时候看到一些励志的人物故事哈，她就觉得自己学不来他们的坚强勤奋，他就想问我这样是不是不讨神跟人的喜悦，是不是就是被神放弃了呢，是不是我也要好像这些励志故事的人物一样这么勤奋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其实他想要问的是这个，是不是人一定要勤奋坚强才可以功名成就。因为他有一个家人就是他的姑姑，看到一些励志的故事呢就会很感动，而且他很好学，而且学习还成绩不错的，他甚至呢那个姑姑他要求自己一定要拿到第一名的，第二名都会很难受的。
哦，那很厉害。
对呀，但是呢这个姊妹说他就不是，他跟他姑姑不一样，他是倒数第二，他又没有那个心智努力向上，觉得就是很难受啊，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他想要问我们这个问题，反而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好像他一样这个勤奋坚强才是讨神喜悦呢？对啊，
其实呢我发现呢很多的人甚至可能到了成年都不知道人生到底要做什么，
对，
为什么要努力呢，为什么要上进呢，现在很多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可能是没有看到人生的自我价值，
嗯，
一个人活在地上他不是一个动物，不是一个植物，其实动物植物都有价值的，
对，
只不过你没有找到，何况人呢，
嗯，
那人在地上作为一个上帝所拣选所创造的一个上帝的一个管家， 作为管家是管理上帝给你所有的东西，那你有没有找到人生的价值呢？如果你没有找到价值，你就没有这种成就感了。
嗯，
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认定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有没有看到你的优点，看到你的缺点，看到你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当然你不是比啊，而是说我是独特的，我有我独特的一面。那你有没有看到？还有你对你的整个的人生你怎么去看待呢？你不能说我现在年纪轻轻我就懒散，那你将来你怎么去面对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将来你的人际，你有没有一些的长远的想法呢？人活在这地上，你需要找一个坐标，这个坐标就像人生的地图，人生的地图你需要去哪里，你需要有坐标嘛，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我去哪里更不知道，那你人生你活在意义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意义怎么样通过你能够体现出来，那这个是你自己要去想的。当然你的姑姑很努力，每一个人都是努力的，但如果你自己没有找到你应该努力的，那你就没有动力咯。可能你觉得你的生活可能无忧无虑，可能你自己什么都有，我不知道啊，但是你怎么去面对你的人生是你自己考虑的。所以我觉得首先你需要去除了做梦，他说这里是做梦，想入非非啊，有的时候做梦没有坏的，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整天做梦又没有实际的去面对你人生的时候呢，你就是有一个问题了。所以从那个想入非非到一个实际的当中，你要转了，你要真正进入到一个实际的生活的当中了。所以呢，首先你要找目标，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人生你将来你活到七十八十也好，一百岁也好，你一个人生怎么过？你自己有个目标，将来比如说你工作，你读书，你成家，你有孩子，那你有没有目标？如果你没有目标，你当然就整天想入非非咯。做梦没有错，但是如果你那个梦没有到实际的里面，永远你没有办法有成就感。还有就是我在这个人生的里面，我有没有接受挑战？人都有困难，你读书的时候你学习上的困难，在家里面人际有困难，你在社会上朋友有困难，都有困难有挑战。关键是你怎么去面对你的人生，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面对你人生的话，你就是浑浑沌沌的。所以学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还有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如果你没有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往前走。那有的人他整天是往后走，就是我过去怎么样，但是你过去你没有成绩的话，你就处在一个想入非非的里咯。所以你要提升自己，你要让自己个性上，在你的人际关系上，在你的品格上，你都要提升，更是需要跟神的关系建立好。因为我们所有的基础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不知道这个姊妹啊，她教会生活怎么样，那你需要在跟神的关系上要提升，圣经的真理上要提升，肢体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要提升。那这个就是来帮助我，就像这个姊妹说，她跟她的姑姑，从姑姑那里有很多的鼓励，当然她因着这种故事她感动哭了，但是你有没有哭了以后你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呢？所以这个就是我要提升自己，然后要面对人生永不放弃。如果你说哎呀这个人生就是这样，我不想努力不想去做了，你永远没有办法去成就的。所以这个首先是从心态开始的，对你的人生，对你的价值，对你的前路，对你整个的这个目标方向，你有没有规划，有没有想，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所要思想的。
是，然后呢，姊妹呢，她其实她有两个，我们可以综合一下她问题。就刚刚说，是不是不讨神喜悦？还有一个就是看我命由我不由天，怎么看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可能这个姊妹她 处在一个矛盾的点了、啊。他觉得是不是我一定要做，我要做得好，做得很优秀，这样我才能够赚取上帝对我的赞美啊，讨神喜悦嘛。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刚刚姚老师您所说的这个，当然就是鼓励姊妹呢要去有一个积极的生活态度。但是如果在这个圣经上或者属灵上，以前也有人问过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比如有一些人他就会曾经问我，是不是我一定要在教会当中非常努力的服侍，我才会讨神喜悦啊？如果我不服侍的话，上帝会不会不爱我了呢？因为有一些人他就会不断做不断做，我一定很优秀优秀优秀，不断要去就是要用一个做出来的东西来衡量我自己的价值嘛。
嗯，
有一些人呢他反而就到了另外一种极端，就是他什么服侍都不做，因为他觉得我不用付出那么多的劳力，因为我就是我，上帝创造我就是美好的，我不用做这些东西来赚取神对我的赞美跟欣赏跟讨神喜悦，所以他完全就觉得我双手一摆，想入非非，就每天好每一个礼拜天我可以在家里面我跟神自己来建立关系就好了，不用回教会，不用跟弟兄姊妹有联系，因为我可以什么都不做，上帝都爱我啊，对不对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有两边摆。
人作为一个人，你有没有想到你人在地上、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呢？如果你看一个花一个草，哪怕路边的一个小草、
嗯、
它能够活出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就是最起码它的从外在看它能够让人心悦喜悦、
嗯嗯、
对吧，开心。如果一个动物它是一个把它自己的生命活出来的话，那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人在地上，你活的目的意义你没有把它活出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其实就是让人去跟上帝有一个生命的互动，同时也替上帝来管理这个地上所有的、
嗯、对，
所以人的价值意义在于什么？我认识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使命。
嗯，
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使命的话，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咯。就好像如果你每个人都有手机的嘛，你买那个手机每一个功能都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价值很高，那它自然的功能就好一点多一点，普通一点的可能价值少一点。那区别在哪里呢？区别他们的功用不同。那你无论你是价值高的还是价值低的，你的功用有没有体现出来呢？
对，
作为上帝造的一个人，你把你的价值能够体现出来吗？如果你体现不出来的话，你怎么样去表现呢？所以我觉得人在地上的时候需要努力的，不是说我表现我自己，而是说我把我的人生的意义，我把我的人生目标把它活出来。如果你活得好的话，努力把它活出来的话，上帝是喜悦的。
对，
所以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也不需要为自己证明什么，而是需要把那个人生的意义活出来。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想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看我的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不同的，按照这个世人来讲命不同，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但是呢，第一我们是上帝造的，他已经定了我们的疆界，我们的人生都上帝都定了，关键是我个人怎么样把上帝定我的那个意义那个目标那个方向把它活出来。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上帝的心意啊。
对，
作为基督徒你不能是说我就是中心，我按照我的方式生活，
对，
我需要按照上帝的方式生活。
对，
那否则的话上帝为什么要造你呢？为什么要拯救你呢？拯救你的目的是什么？不单单是说让你得救将来去天堂，而是在地上的时候认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目标那个方向。那你有没有找到呢？如果你没找到你就游天咯，对吧？
嗯，
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我可以做我的决定，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是不是跟上帝的那个使命目标一致？如果你使命目标不一致的话，你所做的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觉得人需要努力的，关键是你找到你自己的价值，找到你的意义。
的确，还有我也想要补充，比如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就好像刚刚杨老师你说，人生在世上的，你刚刚说的一点就是一个价值目标，还有就是找到一个呼召，我就会想到这一个字。我们为什么叫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这一群人都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是从这个世界不信的，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被召出来，被呼召出来，就是不一样的嘛，特别的嘛。而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好我们每一天，就好像刚刚说的，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应该跟蒙召的恩相称。有时候就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每一天，不要浪费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我就会问我自己这个问题了。就好像要回应这位姊妹，当然您可以说自己懒散不爱学习，但是你就要问自己，你有没有就是去浪费了上帝召你出来这个恩呐、这个是恩典嘛。既然你是蒙召的，你所每一天生活当中有没有跟你所蒙这个恩典相称，有没有去好好活着，值得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买赎你这个生命这么宝贵，既然是这么宝贵，我们就不可以把它浪费了，对不对啊？其实我是想要让这个姊妹也要好好想一下，您可以不用每一次跟好像你身边的人那么哇，一定要努力拿第一名，不一定的，我们也不能每一天都要去做到最优秀的，但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去珍惜，没有浪费上帝给你的时光呢？你的生命呢？有没有跟你蒙的这个恩是一样的一个相称？因为既然这么宝贵，我当然不能浪费啊！我经常要这样去提醒自己，所以也就因着这样子，我们才需要去服侍神呐、服侍神不是要讨神喜悦，这个是第一步吧，讨神喜悦不用做那么多事情来讨他喜悦，但是我们反而要想更高层次的，就是我要回归，我要把我的生命回应给神的爱嘛，这个是更高层次啊，因着这样子我才不会浪费我的人生嘛。那如果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好像杨老师所说，我找到目标了，我生存的意义就是要怎么样，我们要回应上帝的爱，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最终极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对所以我觉得这位姊妹呢，应该好好在神面前安静祷告，
对，
就是上帝为什么要造我，你想这个问题啊，上帝为什么要造我，上帝为什么要拯救我，拯救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这个人怎么样跟上帝联合，能够活出上帝让我活的，同时我在这个地上我怎么样能够把上帝的一个品格，把上帝的性情，把上帝的真理能够活出来，那这个就是你自己问，跟上帝来问，跟你自己来问。当你想通了的时候，你自然有个动力，这个动力就是上帝给你这个动力。
是的，那希望我们今天这些哇肺腑之言可以来鼓励这位姊妹哈，真的好好的活出你的呼召，你的目标，你的人生不要浪费。
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祝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 心事的天赋，看顾我心灵是我能够的坚固，你照亮我的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期待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天赋，看顾我心灵是我能够的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
慈爱的天父，凡能不依靠自己而完全信赖神的，就能在困苦中得着出人意外的平安。只有神的安全才是持久的安全，他也是最好的保险，他的财富永无穷尽。有神的同在，不管是任何时间任何环境，你所需要的他都供给。赶快丢掉自己的倚靠，来亲近他吧。
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是没有偶然的，即使那些事情是痛苦的、难受的，甚至无法理解，但是当我们在终点回首，会发现每一个偶然串联起来就是我们这一生的必然。只要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同行，依靠他，每一个痛苦都会变成祝福。
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
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我们呢，听过王姊妹的电话，也有去回应一位听众呢，他的短信。我知道杨老师有一段经文想要回应这位姊妹的。
嗯，其实我们很多人呢，特别是年轻人呢，目标没有清楚的时候呢，可能不知道往哪方去努力。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做白日梦啊。那做梦很重要，但是要知道怎么做梦啊。所以我就想到一段经文，在箴言书六章六节，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领袖，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储存粮食。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什么时候才睡醒呢？再睡片刻时，打盹片时，抱着双臂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如盗贼来到，你的贫乏仿佛拿盾牌的人来临。那这里面就提醒我们，你要学习蚂蚁的动作，因为蚂蚁它自己天生的都有一个为自己来预备的，好好的去安排的。那如果你没有好好安排，你作为一个人，将来你临到你的就是贫穷，可能是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你应该好好的规划你的人生，怎么去面对你将来的方向。
嗯，对，那这一段经文也是非常实在，我觉得这个箴言当中讲的人生道理，大家呢可以多看，好好的来研读研读啊这一段的经文。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